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知道雅各从第一章开始，他就呼吁他的读者要借着行为来辨明他们自己拥有这个纯洁的信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呼吁达到一个最高潮。前面一章二十一节，雅各提到说，所有的信徒如果有真正虔诚的信仰，就必须接受神所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神的话。也就是说，一个有真正虔诚信仰的基督徒，他必须接受神被栽种在我们心中的神的话。但是雅各也很清楚的表明，要接受这神的话，就要求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话，接受神的话不可以跟遵行神的话分开。因此真正基督徒的身上的记号是顺服神。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进一步来说明一个真正虔诚的信仰是始于信心。可是这种的信心是能够作用的信心，是可以产生行为的信心，是可以带出果效的一种信心，所以是一种活跃的信心。相反的，如果口头上承认相信，但是却没有产生行为，那种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呢，在这段经文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神学的论点，这个论点就是使人可以得拯救的信心，也就是真正的信心必须在行为上把他自己显明出来。那么雅各他受一个问题，在当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或许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或许是有一些人弟兄姊妹误解了，可能是像保罗使徒保罗那一类的教导，所谓因信称义的教导，所以有人他们对于神的信心只是一种口头的承认。雅各深受这一种信心的困扰，所以他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三次重复的强调，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能力拯救我们，也没有能力让我们能够得称为义。雅各当然认为信心是必要的，所以他所重复强调的不是在信心之外必须加上行为，他强调的是真实的信心乃是包括行为在内。所以真正的信心的本质是一种活跃可以产生行为的信心，这就是雅各在今天这段经文整个主要的一个论点。所以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称呼他的读者说，我的弟兄们，他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雅各已经强调一件事情，他强调我们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要有怜悯，这个怜悯在将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影响，没有向人显出怜悯的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一定不蒙神的怜悯。所以雅各这样的话一定会引起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信徒心中产生疑问，难道信心不是一切吗？保罗不是说因信称义吗？难道信心不是一切吗？为什么还要担心关于审判的事情呢？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必须澄清，到底哪一种信心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提供拯救。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就用两个期待否定答案的修辞问句来指出信心跟行为是具有一种不可分的联合。因此第一个修辞问句他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没有益处。这里雅各虽然是用一个假设语气，可是我们从整个段落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这不是只是一个假设，这是存在雅各的读者当中实际的情况，这也是存在今天我们教会的里面一个实际的情况。也就是许多的人是宣称自己有信心，很多的基督徒口里 承认纯正的教义，但是呢却没有行为。那在这里雅各所谓的行为是含有一个正面的意义，所谓的行为不是按着世界的标准所判定的好行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里所谓的行为是指任何顺服神、侍奉神而做出的事，这个从接下来雅各举出的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个是拉合接待以色列的使者，然后帮助他们从别的路回到这个约旦河以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谓的行为最主要整体来说是指任何顺服神、侍奉神而做出的事。当然在我们这里雅各书第二章的上下文中，这个顺服神的行动包括我们实践使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表现出对人表现出爱和怜悯的行为。因此这里雅各说，有些人宣称他们自己有信心，可是却没有行为。这里所谓的信心，这一种的信心，雅各所指的就是一种口里承认正统的神学教义。换句话说，你如果问这个人，你以非常正统的福音的真理来问他你信不信，他一定是回答我相信。所以他口里相信，承认他相信耶稣基督，甚至口里会说敬虔的话，可是却缺乏顺服神的行动。在这里雅各用的动词的时态是一个继续进行式，就表明这样的人是继续不断的说他有信心，可是他继续不断的没有行为的表现。这样的人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没有益处。这个益处一方面是指在道德上，换句话说在道德上不会做出好的讨神喜悦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没有益处也是指在神面前没有益处。在神面前没有益处，就指向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关得拯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雅各就提到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信心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宣称自己有信心可是却没有行为的这种的信心。雅各说这样的信心能拯救他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拯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里面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最初因着信得以进入神的国，这是拯救这个字一方面的用法。所以我们信的人就得拯救，因着信心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但是拯救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也用来形容在末日一个人最后能够从罪、从死亡、从审判中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们当然要看上下文，有时候这个字是用来指起初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这样的一个含义，有时候拯救这个字是来描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最后从罪、从死亡跟审判中得到释放。那么在雅各书里面这个字拯救总是具有后面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是指末日最终的从罪、死亡跟审判中得释放。因此雅各说这样的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能拯救人的。换句话说，雅各指明就圣经对于信心的概念而言，这一种信心根本不是信心。因为如果是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能够得称为义。我们看见雅各今天还要继续谈论这个信心会产生行为，然后最终我们也要因行为能够得称为义。所以如果按照圣经对信心的概念来说，这样只有口头承认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根本不是信心，这种信心不能够让人在末日最后的时候得拯救。因此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所以雅各他就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看见又是关于在基督徒团体里面对于贫穷的人错误对待的一个例子。他说 如果弟兄或姊妹，所以这是表示这是在教会的里面，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在雅各当时他的读者当中，这是另外一个以错误来对待贫穷人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雅各举的例子虽然都是用弱，好像是个假设语气，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反映出雅各很深切关心的事。那这里说，如果有弟兄或者有姊妹赤身露体，这个赤身露体这个字可以指全身赤裸，可是在这里主要是指没有足够穿的衣服，也就是说通常是指缺少外面那件外衣。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他们有穿里衣，然后他们有一件外衣是像斗篷一样，在夜间气温下降的时候就当被子来盖。所以呢，这个赤身露体是指在弟兄姊妹当中有人没有足够的衣服穿，经常缺乏在夜里面可以保暖的这个外衣，然后他说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所以这里雅各描述有些弟兄姊妹经常缺乏基本的维持生命的一些必需品，当然这里不是指奢侈，乃是基本维持生命的东西，饮食和衣着。面对这样明显以及立即的需要，教会里面有人用金钱的话把那个有需要的人打发走，却不给予这个需要的人实际的帮助。所以他就用金钱的话对这个有需要的弟兄或姊妹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平平安安是在圣经里面犹太人祝福的话，平安是神赐给那些与神同行的人各方面的益处和祝福，全人的，包括全人的身体的、属灵的、精神的、情感的，全人的益处和祝福。所以这个人就用金钱的话打发这个有缺乏的弟兄或姊妹说，平平安安的去吧。然后接着说，愿你们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那在原文这个动词可能可以指他就对这个有需要的人说，你自己去想办法，也就是说鼓励这个有需要的弟兄或姊妹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找出路，让自己可以得着温饱。但是也可以指是愿你吃得饱，愿你穿得暖，那就是表示说哦，好像祷告求神让你吃饱，求神让你穿暖。无论如何，这个人面对弟兄姊妹的需要，除了表示好意之外，他什么也不做。所以雅各说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这是一个期待否定答案的一个修辞问句。益处在这里首先是指这个有需要的人的益处，虽然表达好意，但是却不做出实际的帮助，那么对这个有需要的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有需要的人不能够从其中受益。所以我们的言语不论用意有多好，如果我们没有使有需要的弟兄受益，没有让他得到供应，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有什么，这有什么益处呢？也是重复第十四节雅各已经问过的问题。他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重复也就暗暗的指向这个信徒，他空洞的话语不但是对别人没有益处，对自己也不给自己带来属灵的益处。那么同样的是指向在最后的审判的得拯救。所以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当人子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来审判万民，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 他说他要对那些绵羊说，你们进来享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神的国。原因是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狱的里面你们来探望我。耶稣说，你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这些事情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教导就强调了这一点。好，所以雅各举完例子，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如果直接翻译雅各这句话是说，信心自己，讲单单是这个信心自己，如果没有行为来伴随这个信心，那么就是死的。所以雅各强调他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不仅是外在没有作用，不产生好的行为，不产生顺服神的行为，里面这种信心的内在也是死的。这个死的意思是指没有用，是不活跃的，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从里到外都是无效的。外面没有行为，里面是死的，是不活跃的，是没有生命的。因此雅各不是把信心跟行为来做对比，他是把一个内在有缺点不能产生行为的信心，跟一个真正的能够产生行为的信心来做对比。所以一种信心内在是死的，所以不能产生行为，而那种真正的信心里面是活跃的，所以可以产生行为。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生命的，在审判的日子是无益的。所以这里他说，你宣称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你吗？接下来雅各就集中来讨论这一个活跃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心。他就用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写作的风格，叫做辩论或者争议的一种风格。这一种写作的风格，通常作者引入一个假设的反对的人物，这个反对的人物会提出他反对的立场，然后作者其实就是借着这个反对的人所陈明的立场来衬托出作者所要提出的辩论。所以在这里雅各也是同样借这一个反对的人物所陈明的立场来衬托出雅各自己的辩论，来把他的议论推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必有人说，这个必有人说在原文直接翻译是但是，必定有某人会说。那么这个但是在希腊文里面一般的用法是引入一个跟已经提出的看法相反或者相对的看法。所以这个但是有人会说，就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反对的人。所以呢，现在他要提出一个立场跟看法是跟雅各刚刚提出的立场跟看法是相对的，或者说是反对的。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站在雅各这一边的人。所以很可能我们过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读成说，一定会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我就把我有行为的信心指给你看。好像这个人是站在雅各这一边的，说嘿，你说你有信心，可是你没有行为，但是我呢，我有行为。所以就向这个人挑战说，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显给我看，那么我可以把我有行为的信心显给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这个人是跟雅各站在一边，那么就跟原文这个但这个字的意思相违背了。所以这里不是指跟雅各站在一边的人进一步来质疑前面所描述的那种 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的信心，来挑战他的信心的真实性，不是这样的意思。可能最好的解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我不会把所有的解释都告诉大家。可能最好的解释虽然也有一些困难存在，换句话说，可能有的解释每一种都有多少的困难，但是这个最好的解释所具有的困难可能是最少的。所以可能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十八节的 A， 但是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个是反对的人所提出的立场。换句话说，这时候反对的人他提出他的立场，他会提出反对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怎么来了解呢？好像倒过来了，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好像变成他有行为了。其实这个你跟我不是来指争论的双方，不是指他和雅各，这个你跟我是用来分辨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反对的人会说，这个人称自己有信心，那个人指向他的行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恩赐，一个人可能是有信心，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有行为。信心跟行为可以是分开的，所以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反对的意见。换句话说，前面我们已经说雅各用那样的修辞问句跟例子来说明信心跟行为是不可以分的，这个联合是一种不可分的联合。但是这个反对的人他说，嘿，他说这个有些人可以说他是有信心，有些人可以说他是有行为。保罗不是也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吗？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可有信心的恩赐，可能有人有怜悯的行为的恩赐。那么这个信心跟行为是可以分的，不是必须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他提出的立场是信心跟行为是分别存在的实体。但是我们看接下来雅各就提出辩论，所以十八节的后半，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是雅各提出的辩论。他就从十八节下半一直到第二十六节来针对这个错误的立场提出答辩，但是这个答辩就把他的论点就继续的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所以针对这个人所提出来的信心跟行为是可以分开的，雅各的回答其实是指出信心和行为不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挑选的。雅各借着他所提出来的反对的论点来推进他要表达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这个论点。真实的信心不能没有行为而存在。这个反对者争论说，一个人可以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另外一个人可能他强调他有行为，但是雅各坚持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是在一起的。因此雅各就向这个人挑战，他说，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证明给我看。雅各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来证明呢？所以雅各就挑战他说，那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证明给我看。至于我，雅各表明我已经充分预备好，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证明给你看。所以接下来雅各就提到，你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跟鬼魔的信心其实没有什么分别。他就把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跟鬼魔的信心做一个类比，来显出这种信心是空洞的。他说，你相信神只有一位，犹太人跟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神只有一位。犹太人他们一天要诵读两次任性的祷告，在希伯来文叫 Shema， 这个字其实就是出自于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要准备过约旦河的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是说，听啊， 听就是希伯来文的 shama 这个字，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呢，你信神只有一位，犹太人相信这个，基督徒也相信这个，甚至犹太人一天要诵读两次这种任性的祷告，这种正统的神学教义。雅各说：“哦，你这样的你相信的不错。换句话说，你任性的内容本身是对的。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任性本身，不在于，乃是在于这样的任性只是一种口头上的任性，没有这个所承认的真理，没有进入意志，没有进入心中，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所以呢，拥有正确的神学真理是好的，但这是不足够的。除非这个美好的神学真理也能够拥有我们，换句话说，进到我们里面，进到我们的意志，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整个生活有了一个改变。所以雅各说，你相信神只有一位，这个任性本身没错，但是这样的任性本身是不足够的，只是口头的承认，没有让这个真理进入我们的心是没有用的。所以雅各立刻把这种信心就也归给鬼魔，他说鬼魔也信。如果你是这种口头的承认神只有一位，那么鬼魔也拥有这样的一种信仰，鬼魔也相信。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前面对他的称赞，你信的不错，其实是一种讽刺性的，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鬼魔是参与在最正统的神学家的行列中，全心的同意神只有一位。如果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很多赶鬼的这些经文，每逢这些污鬼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跪在耶稣面前说，至高者圣者的儿子。总而言之，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他们是参与在最正统的神学家行列当中，他们全心的同意神只有一位，但是这仅仅是口头的承认而已。接下来雅各就说明鬼魔也是相信神只有一位，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却是战惊。雅各提到这个鬼魔的反应，可能也带有讽刺的意味，至少鬼魔对他们这种所谓的任性还做出某种的反应，那就是战惊。而你这种宣称有信心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而鬼魔至少对他的任性还有这种战惊的反应。所以雅各他可能是暗示鬼魔知道一些关于神的真理，可是却缺乏真正的信心。但是至少他们知道这样的真理，他们会害怕审判而战惊。那些只有口头的承认却没有行动的人也应当要如此，因为这种空洞的信心只不过是对神的知识而已，这种对神的知识鬼魔也有，但是这种知识除了能够教导人对神存着恐惧之外一无所成。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如果不是用信心来接受的话，只能够让人对神产生恐惧，除此以外一无所成。所以他就再一次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在原文这里不是用跟前面十七节同个字，所以基本上这里可能要翻成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的。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作用的没有效果的吗？雅各称前面那种提倡信心跟行为分开的人， 称他为虚浮的人。虚浮这个字是空洞的意思。换句话说，雅各说你这个空洞的人啊，意思说你这个顽梗和硬着心的无知的人。雅各说，你想不想知道，你愿不愿意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再一次强调整段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重点，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作用没有效果，不能拯救人，不能使人得益处，是死的，所以呢不会产生任何的行为。因此接下来他就举出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从旧约取出来的例子。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他强调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所以他首先提到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的一个实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就吩咐亚伯拉罕说，你把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子以撒带去摩利亚山，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献给我，作为燔祭献给我。这个以撒乃是前面神一再向亚伯拉罕坚定神的应许，说这个以撒是要继承我给你的应许。换句话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还不能够看到这个应许的应验和成就，但是神就跟以撒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也就是从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独生的儿子，是他晚年所生的100岁的时候所生的，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以撒重新坚立我跟你所立的约，我对你的应许我也要重新向他坚定。所以这个亚伯拉这个以撒其实是要继承神的应许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现在神却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有迟疑，第二天清早他起来就带着以撒还有仆人，带着柴，献祭的柴，带着刀，带着火，就往摩利亚山去。远远看到摩利亚山，他吩咐仆人在那里等候，他说我跟这个童子要去敬拜，然后我们会回到这里来。于是他就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山去。以撒就问他父亲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都有了，柴也有了，火也有了，刀也有，可是献祭的牲畜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神自己会预备。所以呢他们就到了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坛，把柴放在坛上，然后把以撒绑在这个祭坛上，然后他拿起刀要伸手杀他的儿子。但是这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呼叫亚伯拉罕说，你千万不可以下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巅峰，因为神吩咐他做一件事是跟神给他的应许相违背的，但是他相信这位神超过一切，即使这是一个无法明白的一个命令，他仍然毫不犹豫的顺服神去遵行。所以现在雅各就诉诸于这个旧约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证明真正的信心素来都有行为，而这种有行为的信心才可以导致神的接纳。那这里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因为以色列整个国家是因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产生的。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所以神就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使得亚伯拉罕的后裔形成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亚伯拉罕是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最受敬仰的人物之一，当然摩西是其中一个，亚伯拉罕是另外一位。所以在这里雅各特别举出亚伯拉罕生命中最大 最出名的这个顺服神的行动。他顺服神这个难以明白难以了解的吩咐，而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所以犹太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菲罗，他称赞说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他最伟大的行为。那所以 雅各在这里就宣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岂不是因着行为而称义吗？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提出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一向熟悉的保罗强调我们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而称义，似乎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我们要来了解到底这里雅各所谓的亚伯拉罕因着行为称义是什么意思。首先，雅各对于称义这个字的使用跟保罗一样，也是把这个字用为宣告的意思，也就是说宣告为义。所以这个称义呢，在这里雅各所说的跟保罗所说的一样，都是宣告为义。可是雅各他根据在旧约的教训，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教训，并且根据主耶稣的教训，他把这一种宣告为义应用在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对一个人最后的宣告这个人为义。换句话说，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称义的一个判决，而不是指一个人首次凭着信心获得称义的地位。一个人首次凭着信心获得称义的地位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那是首度的称义。而雅各所说的乃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对一个人做出最后宣告这个人为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最后的称义。因此雅各宣称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称义，他是已经假定亚伯拉罕的信心。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已经因着信，在创世纪十六章神因他的信心就称他为义，就算他是义的。所以雅各是假定亚伯拉罕已经有对神的信心，这也是他蒙神接纳的基础。但是他借着这个顺服的行为来彰显他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所产生的美好的果效。而他借着这样的行为，顺服的行为，彰显出他跟神之间这样的关系所产生的美好的果效，这些行为就成为神最后审判他的一生的一个依据，就按着这些行为来判定，来宣告，最后对他宣告他是被算为是义的。所以呢，这里雅各所强调的是已经有的信心，这个信心产生行为，而这个行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成为神审判的依据，来对这个人最后做出称义的宣告。因此这个雅各进一步说，可见信心跟他的行为并行。所以雅各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很清楚，他是假设已经预设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所以他说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并行的。这个并行这个中文字在原文其实是合作的意思，或者说同工的意思。所以他强调他声明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不断的合作，不断的同工。因此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是活跃的信心。这个活跃的信心 不但可以产生行为，而且他的信心更是与行为不断的合作。所以两方面，这个活的信心可以产生行为，同时这个活的信心也与产生的行为不断的合作。信心不是亚伯拉罕在某一个场合才用上的，信心是不断的激发，不断的引导亚伯拉罕的行为，而且这个信心也不断的跟亚伯拉罕的行为合作。所以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神可以根据这个来宣告他的义。因此雅各要描绘的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本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本质不是一种没有效用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本质是可以产生行为，不但能产生行为，而且这个信心还不断地跟行为合作。那这一种合作最终的结局就是带来最后的称义。所以这是雅各在这里所强调的，不但这个信心可以产生行为，也跟行为不断的合作，最后带来最后的称义。但同时雅各进一步说，而且这个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成全这个动词是使之完全，或者使之达到成熟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信心因着行为能够得以完全，或者能够得以达到成熟。正如前面雅各强调，基督徒必须用信心去面对试炼，那么就可以产生坚忍。而我们如果让坚忍继续不断做他的工作，就可以达到最后的完全。所以同样的，这里信心也是借着持续不断顺服的行为而达到完全。亚伯拉罕不断顺服神的行为，就让他的信心更加的得以强化，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加强，把他的信心最后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22章就是这个信心的最高峰，极致的一个表现。好，那么信心跟行为在亚伯拉罕生活中积极的合作所带来的结果，这里有两方面。第一个，他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有一个对话，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从他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我家里面的一个仆人，他就讲了一个名字，他说这个人就是要将来要继承我一切产业的。但是神说不是的，他说来，我指给你看。神就把天上满天的星星指给亚伯拉罕看，他说你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创世纪15章第6节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他以信心来回应神这个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虽然那时候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他连一个儿子也没有，但是神应许是要从撒拉，从他的妻子给他生一个后裔，而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在这里创世纪15章是说明因着亚伯拉罕顺服的行为，所以呢神就以他这样的信心，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起，这个信心呢就是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信靠神给他的应许，所以神就宣告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为义，也就把他的信心算为是义。所以这个创世纪15章第6节不是一个预言，在那里的上下文本身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宣告。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的应许，所以神就把他的信心算为是义的。那雅各为什么在这里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这个顺服的行为就应验了创世纪15章第6节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不是个预言，为什么是用应验这个字呢？所以应验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应验这里的 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装或者装满，就是把一个东西装，填装东西在一个里面一个容器里面，或者是把它装满。所以我们常常了解的意思是成就的意思，这个预言就成就了。但是在这里这个装满是什么意思呢？雅各的意思是，当亚伯拉罕以顺服的行动献上以撒的时候，神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所做出的宣告就被装满了。当亚伯拉罕用这样顺服的行动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宣告就被装满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宣告就达到他最终的意义。换句话说，当初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信靠神给他的应许，他就得着神称他为义。但是接下来他顺服神的生活，他顺服的行为使他的信心不断的强化，而且达到成熟，达到完全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称义的宣告就能够达成最终的意义。换句话说，最初神根据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做出这个称义的宣告，但是借着亚伯拉罕所活出的顺服的生活和顺服的行为，使他的信心能够达到成熟，达到完全，以至于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能够宣告，做最后的宣告，宣告他是义的。所以这个最后称义的宣告就是那个起初称义的宣告达成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标。或者说这个起初称义的宣告就借着最后的称义的宣告能够达到最终的意义，也就是说起初的宣告的意义就被装满了，这个意义就实现了，就真正的完全的实现了。所以这个是信心跟行为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积极的合作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使得神起初对亚伯拉罕称义的宣告能够达成最终的意义，达到那个最终的目标。但是另外一方面的结果，亚伯拉罕就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在旧约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文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只有在两个地方两处的经文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所爱的那一位。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我们中文和合本都把它翻成神的朋友，所以我们读，我们可能我刚刚说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记得旧约有曾经有经文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其实在旧约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七节，一个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这两个地方不是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而是称亚伯拉罕是神所爱的那一位。所以雅各现在就引用这个称呼来用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所爱的那一位，他把他引用的时候就说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雅各以此来表明亚伯拉罕因着他深厚的对神深厚的信心和实际的顺服，就被赐给这个殊荣的地位，这个超级的特权。所以是因为他对神深厚的信心跟实际的顺服，他被赐给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个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曾经在最后晚餐跟门徒说的话是一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今天我们把神当成 buddy buddy， 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除非你是顺服的人，否则你不是神的朋友。因此亚伯拉罕他对神深厚的信心跟实际的顺服，让他被赐给这个殊荣的地位，他成为与神为友的最高的榜样。 但是第四章雅各会责备他的读者，他们乃是与世俗为友。亚伯拉罕是与神为友的一个最高的榜样。所以提出亚伯拉罕的例子之后，雅各他就做出了一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的宣告。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从亚伯拉罕生活的榜样就截取出一个神学真理的原则。他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心。那么这里单单因着信心所指的，就是那些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这里所谓的信心绝对不是那种真信心，因为真信心不会没有行为。所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心。那个单单因着信心的信心，是指那些没有行为的信心，也就是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是那些口头承认却没有实际信靠神和献身于神的那种死的信心，那种没有果效没有作用的信心，对生活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的信心。所以雅各强调，真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真信心必定产生行为，而且一定跟行为同工。我再一次强调，这个行为是指任何顺服神侍奉神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搞清楚，我们的真信心一定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意思强过神的旨意，即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还是要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这种信心就是雅各说的，只有口里承认却没有行为的信心。所以呢，这种真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的，真信心一定产生行为，而且跟行为同工，以至于到了最后，神对我们的一生要做出审判的时候，神可以给予我们一个最后的认可，最后的称我们为义。因此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这个真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一定会纳入神审判的考虑，不可能只有宣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么这样子到最后神审判的时候，这个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能救他的。好，所以接下来他就再举出另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拉合他因着行为称义的一个例子。那么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当以色列人他们第二代，就是在旷野40年，第一代悖逆神试探神的那一代，神启示说他们要死在旷野，等到那一代都死了，第二代神应许要把他们带入迦南地，他们还在约旦河东要等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就先差两个探子到约旦河西的耶利哥城，到那里去窥探一下，看看这些迦南地迦南人的情况。所以这两个探子他们到了耶利哥城，但是呢被发现，就是耶利哥城的人发现说有探子来到，所以呢这两个探子就被妓女拉合接待，因为妓女拉合的家就是住在这个城墙上，好像说他的家就是这个城墙很厚，他的家就在城墙，所以妓女拉合就接待这两个探子，而且呢第二天他打发这两个探子要到山上，从城墙打发他们回去，吩咐他们要在山上躲藏3天，等到那些去搜索他们的人搜索不到，回到耶利哥城之后，他们再过约旦河。但是这个妓女拉合他为什么接待这两个探子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但是这里就是这个拉合的任性，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和我的父家。也就是说，当他们攻进耶利哥城的时候，要拯救他们的性命。所以呢，这个是雅各举出的第二个拉合的例子。虽然这里雅各没有特别提到他的信心，但是我们从整个这一段的讲论来看，我们知道雅各很清楚是假定他是有信心。那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读了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他承认耶和华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神，并且他也知道耶和华的名是可畏惧的，所以呢，他知道耶和华也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求这两个探子啊，在他们进来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能够因着耶和华的名来保存他和他全家的性命。那么在这里，雅各他的论点其实跟前面二十一节的论点是一样。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他就只实际的举出妓女拉合顺服神的这个行为，然后他强调他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因行为称义。换句话说，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考虑一个人因着行为所产生的信心因着信心所产生的行为。神在做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考虑一个人因着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根据这个行为，神做出最后称义的判决。所以拉合也是因行为称义。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举的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伟大的先祖，但是他举另外一位，这位拉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不仅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一个道德低落的一个妓女。她把这位犹太人伟大的先祖跟这一位外邦在道德上败坏的一个女子并列，把他们相提并论，来作为因行为称义的例子，就暗示任何的人，不是只有像亚伯罕那种有伟大，好像这个信心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民族英雄，任何的人，像妓女拉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在道德上是败坏的，所以任何的人都可以因着信心而被称义，并且这样的真信心可以产生行为，而使我们最后在审判的时候能够得着神最后宣告的称义。所以最后雅各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个躯壳，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灵，这原文是 spirit， 如果我们没有灵来提供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活力，或者我们想到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向这个人吹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灵赐给我们活力，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是死的。所以呢，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再一次很清楚地表明，他所讲论的不是在信心之上外加行为，他所讲论的乃是正确的信心一定会产生作用，一定能够产生行为。所以呢，这个马丁路德他曾经写一些注释书， 他写关于雅各书的注释书这一段经文的注释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是很强有力的，把这一段经文基本的信息能够把它很有力的捕捉这个信息。马丁路德这段话说，哦，这个信心，也就是指的真信心，是活跃的，是忙碌的，是积极而有力的，他不可能不经常行善，这个行善就是顺服神的行为，他不问这事是否该，这个好事他不会问这个善事是否该做，在问问题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已经做成了，而且他继续不断做个不停。所以他的强调就是这个信心是活跃积极有力的，是继续不断的可以产生好行为，他不需要去问啊，这是好的还是那不是好，他是继续不断在做，在他问问题之前他就已经不断的在做该做的好行为。所以马丁路德说，无论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就不是信徒，这种人东张西望寻找信心和好行为，却不知道信心为何物，也不知道行为是什么，可是他用许多话说了又说，空谈信心和好行为。所以这个就是雅各所斥责的一种信心。因此最后我们要来看看雅各和保罗对于信心、对于行为还有对于称义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教导。首先我们看见雅各跟保罗都以亚伯拉罕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们是从不同的背景和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也是在不同的圣经神学的上下文中，他们从亚伯拉罕的典范来总结出不同的要点。因此我们看到他们面对什么样不同的问题呢？保罗最主要是面对在加拉太书中面对是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或许在罗马书也有多少会针对这种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这种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是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但是呢，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坚持要受割礼和遵守律法，这两样事是得救的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外邦人只是单单因着相信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外邦人还要借着受割礼并且要遵守律法，特别是律法中关于洁净的条例，而且是饮食方面洁净的条例，还要遵守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所以受割礼跟遵守摩西的律法也成为得救的条件。所以保罗坚持信心是称义唯一的途径，不能够靠任何的行为来称义，这是保罗面对的问题。雅各所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忽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应该要有顺服神的行为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很多的人只是口里承认，却忽略了这个信心必须要有产生顺服神的行为，而且他们可以说把这个重要性把它抹视了，他们把信心变成不过是纯正的教义而已，也就是说只是嘴里承认纯正的教义，这就叫做信心。因此雅各就不得不主张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在最后的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神根据这种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来判定我们最后的称义。所以这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同。那么以至于他们使用亚伯拉罕这个典范，他们的使用也有不同的目的。保罗他说神宣告亚伯拉罕为义，完全是根据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他受割礼之前，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创世纪十五章神就宣告他是义的，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神才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因此他所注意的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个宣告亚伯拉罕为义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保罗强调亚伯拉罕他是单单因着信心被称为义， 之后神才把割礼赐给他，所以亚伯拉罕就用这个时间的先后次序作为依据来证明亚伯拉罕被称义仅仅是因着他的信心。可是雅各是把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看成有如一个座右铭，作为亚伯拉罕一生的写照，所以神宣告亚伯拉罕的信心算为是他的义，雅各把它看成像是一个座右铭，这个就来描述了亚伯拉罕一生。亚伯拉罕的信心跟神宣告他为义，就在他一生中顺服的行动和顺服的生活当中而达成最终的意义，而达成最终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亚伯拉罕同样的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神宣告他为义，有因着不同的目的做出不同的使用。好，那么第二我们就看雅各跟保罗对信心的了解其实是完全相同的。雅各同样认为信心是建立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我们看到他引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宣告他的信被算为是义。那么妓女拉合也是一样，所以他认为信心是建立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的要素，不是行为。可是雅各坚持真正的信心总是会在一个义的生活当中来提出证据证明这种信心的存在，真正的信心总是会在一个义的生活里面提出证据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或者说真正的信心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在一个义的生活中提出证据来证明他的存在。所以这样子对信心的概念跟保罗是完全相同的。保罗教导说信心是强而有力的，借着信心我们基督徒与基督联合，有一个亲密的联合的关系，而且这个信心乃是信靠一位主。既然是信靠一位主，就必须以顺服来跟随这位主。因此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罗马书第一章他也提到信心的顺服，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他提到使人产生仁爱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才有功效，才能够带来救恩，才能够带来称义。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跟雅各对于信心基本概念是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三我们就看他们在谈到行为的时候，谈到行为的时候保罗跟雅各谈到行为所使用的上下文不同，但是我们首先要看他们对行为的定义是一样的。无论是保罗或雅各所说的行为都是指顺服神的行动，也就是说对行为的定义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于在什么情况之下有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当他们谈论行为的时候他们是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来谈论。保罗宣称人无法靠行为称义，所说的行为是我们悔改以前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没有良善的，是一无良善的，是作恶的，不是顺服神而是一个悖逆神的行为。所以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上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是不能够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来蒙神来称义，或者说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而雅各所说的行为是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乃是悔改相信之后的行为。所以雅各坚持一旦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了，行为就是必然的。保罗否认悔改之前的行为有任何的功效，雅各强调悔改之后的行为是绝对必须的，因为最后的审判神要把这种因着信心所产生的行为考虑在内。好，那么第四方面我们就看他们讲论称义的时候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保罗讲论的称义是一个人凭着信心与耶稣基督，也就是跟那位义者 认同。我们凭着信心跟这位义者耶稣基督认同，于是我们就首次第一次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境界就被转移到圣洁跟生命的境界。而保罗说这样的一个转移是一个法庭的行动，换句话说，这称义是一个法庭的行动，不是基于人的行为，而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人的信，神就宣告罪人在他面前无罪，而且赐给他们一个义的地位。这是保罗所讲的称义。而雅各所说的称义，乃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对一个人最后宣告他是义的。雅各坚持那些进入神国的人是单单因着信心而进入神的国，但是进入神的国，那些在神的国里面的人，已经进来在神国里面的人，神要求他们要有行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他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他也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七节，他说，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有罪。这都是指在最后。所以呢，雅各是坚持说那些在神国度里面的人必须要有行为，但是他们进入神的国确实是因着信心。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保罗所说的称义是首度的称义，而雅各所说的称义是最后的称义。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区分保罗跟雅各所讲论的称义的不同。因此雅各的因行为称义跟保罗的因信称义是互补，而不是互相矛盾。保罗的因信称义是指人起初悔改相信的时候，单凭着信心得到救恩和称义。而雅各说人是因行为称义，则是指已经接受赦罪和拯救的人，必然活出义的生活行为。而这个义的生活行为就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神宣告为义。所以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拯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产生行为而得救。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可是我们的得救必然产生好行为。救恩从始至终都是神的恩典，人是以信心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因着信得称为义。但是这种信心，真正的信心，乃是完全倚靠顺服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因着信，完全倚靠顺服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得以产生好行为。所以信心产生的好行为，也不是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是我们的信心。这种真正的信心是不靠自己，不再依靠自己，完全依靠神，依靠基督完成的救赎，依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这样子的完全对神的顺服跟依靠，对圣灵的顺服和依靠，就使我们有能力来遵行神的话，有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就产生这个好行为。那么也就是所谓信心所产生的好行为。那这样子信心所产生的好行为，这样的义的生活，就在最后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着神最后宣告的义，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跟雅各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写下神的话，而他们互相来补充，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要听这个信息，因为今天我们教会领人信主，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求口头的承认， 我们却不领人做门徒。太多的教会，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一个口头，你承不承认你有罪？我承认。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相信。感谢赞美主，然后赶紧给他受洗，谢谢主，我们又多了，神的国度又扩展了。我常常接到很多宣教士啊，宣教机构的信，里面都是强调他们宣教的工作有什么样，借着神做出怎么样的果效。那其中很多都是从几月到几月，又有多少人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雅各所关心的。我们都要听，我们今天不能做一个口头承认的基督徒，我们去领人来接待耶稣基督，也不能只是口头认他为主。雅各说得很清楚，只有口头承认的信心是死的，不能够使人得拯救。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来做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实在我们在你话语面前，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要来敬拜你。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但是你对我们唯一的要求不是行为，乃是对你完全的信靠。这样的信心是对你完全信靠的信心，是能够叫我们真正得拯救的信心，不但使我们得到起初的被宣告为义，也能够使我们得到最后的被宣告为义。天父，恳求你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自欺，不要像雅各所描述的这些信徒，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这个虔诚是虚假的。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照顾这些贫穷的人的需要，这个虔诚是虚假的。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 听到却不行道，这个虔诚也是虚假的。天父，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存着敬畏来领受你的话，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